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79, the nays are 18. The motion to concur in the House amendment to the Senate amendment to H.R. 815 is agreed to.
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杨静。
The Republican leader.
Can we have order? This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day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and of the free world.
周二，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动议，两党以压倒性的比例在美国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捆绑法案上取得共识。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A lot of peopl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ngress wanted this package to fail, but today those in Congress who stand on the side of democracy are winning the day.
然而，在这次捆绑表决的法案中，还包括了这样一项法案。这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图恩稍早前在国会的发言。
The bill before us today includes some new measures. Notable among them is legislation to ban TikTok if the company is not purchased by an entity un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这个法案要求短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限期剥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否则它将在美国面临全国性禁令。最新的表决意味着这项针对 TikTok 的不卖就禁法案即将摆上总统拜登的办公桌，等待他签字生效。这项法案的通过对于 TikTok 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脱胎于中国市场成功经验的 TikTok 如何在短短几年间风靡欧美，又如何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端传媒特约撰稿人陈采薇为你解释。今天是4月24日，星期三。
我是陈采薇，目前在科技媒体 Russell World 担任记者，负责报道中国的科技和互联网。
采薇，我们看到美国国会要求短视频分享网站 TikTok 限期内剥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法案，在本周又有了新的进展。我们首先想知道的就是这些新变化对于 TikTok 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次通过的法案呢，是要求字节在9个月之内把 TikTok 卖给一个美国的实体，不然就会剥夺它在美国的应用商店上架的权限。那这9个月的期限，其实相较于之前版本中的6个月，是有所延长的。这个新法案还规定，如果总统认为在出售方面取得了进展的话，那么哪怕到了9个月，如果还没有完成出售，依然可以获得一个90天的延长。所以说从一开始的6个月到9个月带来的一个变数就是它让这个期限越过了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个就有可能使得 TikTok 被禁的议题被带入就是美国的大选的语境中，因为拜登和特朗普其实都处于争取选民的这一个阶段。 TikTok 是一个受年轻人喜欢有很多用户这样的一个 APP， 那如果把它禁掉的话，两党其实都很担心失去选民的支持。所以他们不想轻举妄动，这个就有可能给这个法案带来变数。但在另一方面呢，就即使这个法案生效，字节跳动还是可以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法院还是有很大的概率去判这个禁令违宪。
明白，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其实还是很难知道 TikTok 是否真的会在美国被禁。
其实这次法案推进的这么快，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意料。目前这个法案在参议院通过以后呢，决定权会交到总统，也就是拜登手里。那么之前他已经表示过会支持这个法案，所以最大的变数其实在于法院会不会挑战这个结果。 TikTok 也表示了他们将会起诉美国政府，所以这件事情的战线还可能被拖个1年2年甚至更久。但是呢，由于这一次真的是压倒性的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决定，TikTok 也到了真的要权衡的时候，要不要卖，那如果要卖的话怎么卖，如果不卖继续去打这场法律战，然后去游说，投入的资源是否值得，这样的关头了。不过呢，哪怕这个法案以目前的样子生效，也是不影响已经下载 TikTok 的用户去正常使用这个 app 的。这个情况其实非常类似于2021年中国政府对于滴滴做出的处罚，就是没有办法获得新用户了，但是老用户依然是可以使用的。
那现在围绕 TikTok 是否应该被禁，在美国国内有哪些不同的声音呢？这些声音又分别来自哪里？
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同一个应用在同一个国家，有的人眼中它只是一个充满了舞蹈、美妆和搞笑视频的平台，但另外一些人就觉得它是一个充满了外国敌对势力的操纵，然后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了巨大威胁的这样的一个实体。那支持禁令的声音主要来自于美国的政府还有部分公共安全倡导者吧，他们担忧 TikTok 可能成为中国政府间谍活动的工具，会收集就是 1.7 亿美国用户的数据，操纵公共意见啊，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有很多人会觉得因为中国政府禁掉了所有的西方大的科技公司，比如 Facebook、 Google 还有 Twitter， 所以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不让字节这个体量的中国公司在美国发展，然后这个是比较有点出于贸易保护这样的一种视角。此外也有人担心 TikTok 上面的内容可能会对年轻用户产生负面影响，比如算法推荐导致成瘾的问题啊，或者是传播不良信息加剧心理健康问题等等。但其实所有这些的问题都坦白讲不是 TikTok 一个公司独有的问题，它更多的其实是所有的社交媒体都有的问题。因此这个禁令的根基还是建立在字节跳动是一家中国公司这个点上面。然后而这个法案或者是 TikTok 会不会被禁这件事情，它最终的答案也是在于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科技公司在防火墙的里面和外面同时都拥有很大的势力。那反对禁令的声音呢，主要来自于 TikTok 用户、一些自由派人士，还有很大一部分反感美国科技公司垄断的人。 TikTok 的用户就很自然会对平台有感情，也更了解平台的调性和社区。他们和很多自由派人士呢，会认为禁令侵犯了言论自由和市场自由原则。很多人会觉得如果区区就这样一个应用在这么严格的监管之下还能够影响美国的公共意见和自由民主，这是一种美国很不自信不大气的表现。还有很多人担心就如果字节被禁掉了，会直接让 Meta 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还有 Google 这类的美国科技大厂受益，这个会加剧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科技巨头作恶的情况。其实扎克伯格也是美国国会诘问的对象， Facebook 平台在各国的大选和国际政治上的作用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质疑和批判，所以有人会觉得如果有字节在美国运营的话，其实也不失为一种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会创造一些竞争和不一样的解决方案，起码能够让美国的科技公司是有所忌惮的。
凯威，你一直报道中国科技领域，同时又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很多年，我觉得你的经历特别适合来讲 TikTok 的故事。作为一个这么火的应用， TikTok 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美国的影响力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呢？以至于到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真的是有些人爱有些人恨的这样一个存在。
字节跳动和抖音还有 TikTok 的崛起，我觉得其实是抓住了两个互联网平台上可以说是范式性的变化。那第一个呢，是从时间线主导的信息流到算法分发的个性化信息流这样的变化。那第二个就是从文字内容或者是专业制作的长视频到用户生成的这种竖屏短视频的变化。
一个是算法，一个是短视频。
对，没错。2012年的时候，张一鸣成立了字节跳动，这家公司就想要用算法来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当时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际上，各个社交媒体网站还有内容 APP 流行的布局都是时间线加上简单的一些编辑推荐。他在字节跳动成立的一开始就推出了两款应用，一个是内涵段子，一个就是今日头条。这两个应用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用算法来给不同的用户推荐不同的内容。今日头条呢是推荐文章和新闻，内涵段子则是用来分享短视频笑话和趣味图片。不过内涵段子呢很快因为内容低俗遇到了监管问题，并且是在2018年被永久下架了。而今日头条这个 APP 则成为了字节第一个出圈的产品，可以说通过算法推荐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用户获得信息的习惯。所以算法推荐这种模式不仅迅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也让字节跳动尝到了算法分发的甜头。到2017-18年的时候呢，今日头条已经是一款现象级的产品了， 大家当时提到字节这个公司也不会叫它字节，都会叫它头条，字节旗下的产品叫做头条系。
对对对，我还记得。
就在今日头条正在用算法很深刻的改变中国人内容消费习惯的时候呢，字节跳动开始把注意力从文字移向了短视频。他们想要做一款产品依然使用算法，但是大家在上面看的是竖屏的短视频。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短视频的风靡就已经初见端倪了，然后这个事情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不同的显现。在美国当时有一个叫 Vine 的 app 是让年轻人拍循环小视频的。在中国的话，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当时有一个东西叫小咖秀，当时也红极一时。但是大家那个时候的玩法都还比较基本，主要还是唱歌、对口型、跳舞之类的。2016年9月，字节跳动正式推出了抖音。当时抖音的定位呢，是一个音乐短视频社区。但是张一鸣其实是一个比较有美国梦的人。抖音在中国上线后不到一年，字节就推出了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随后呢，字节还收购了一家美国短视频公司叫 Musical.ly， 他们产品的主要功能就是让用户拍音乐和舞蹈小视频。 Musical.ly 有一个联合创始人是中国人，叫 Alex 朱俊，这个人随后也加入了字节，现在应该是在做战略投资方面。于是呢，15秒内的小视频加上推荐算法，再加上 Musical.ly 之前在海外市场的用户基础，就组成了 TikTok 的最初的基因。
我们稍后回来。海威，那么 TikTok 在美国又是怎么火起来的呢？
TikTok 的火其实是很稳扎稳打的，从年轻的用户中开始扩散，也因为自己前身 Musical.ly 的音乐属性呢，一开始吸引了很多娱乐圈的明星、小网红还有音乐人这样的用户。因为 TikTok 的功能它是鼓励不同的用户去做同一个挑战，使用同一段音频，比如说跳一段舞啊，或者做一个搞笑的反应，或者是对口型表演某一小段音乐，这就会让很多音频片段魔性传播。我记得很清楚，在2019年的时候，Lil Nas X 就是一个歌手，有一首歌叫 Old Town Road， 他通过 TikTok 成为了公告牌第一名的大热单曲。这首歌的风格其实本身就还蛮特别的，因为 Lil Nas X 是一个很年轻的黑人同性恋艺人，他的这首歌却使用了很多美国传统乡村音乐的元素。当时这首歌呢，引发了很多美国主流媒体的讨论，比如这首歌能不能算作乡村音乐，因为在美国文化中，乡村音乐的意象是非常白人和保守的。这个不妨碍美国的年轻人很喜欢这首歌，用它当作背景音乐去拍各种段子和梗。大家把这首歌变成了一个很魔性的 meme， 用它做一些牛仔元素的 cosplay， 对着它跳舞。到后来 Billy Ray Cyrus 就是美国的一个老牌白人乡村歌手，也参与到其中来，和 Lil Nas X 一起录了一版这首歌。也算是给这场争议了一个非常大团圆的结局。这个事件其实让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到了 TikTok 的魔力，它可以让一个完全名不见经传的小艺人一路飙红，它也颠覆了传统的这种唱片工业对于艺人的打造和生产能力。当然呢，这个只是 TikTok 影响力扩大一个很小的例子。从此以后 TikTok 也开始成为了不管是做音乐还是做品牌做内容都完全绕不过的平台。现在我们能看到很多美国的政客都开始在 TikTok 上做自己的 campaign，去争取年轻用户，去宣传自己的政见和主张。我们现在看很多音乐和内容已经是为了 TikTok， 就是为了适合它的这一套算法分发或者用户的口味在优化自己了。现在 TikTok 是美国最有生命力的青年文化社区，很多网络的梗、有意思的流行趋势都是从上面来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内容在这个时代被生产和消费的文化。从前呢，大家都觉得好像品牌的内容都一定要是一本正经的、精致的，但是在 TikTok 的时代，从华盛顿邮报到多邻国这样的大品牌 都不免要在 TikTok 去拍段子，用一种风趣幽默又有态度比较松弛的方式去传达信息。这个是对于 Instagram 时代所代表的那种非常精致和紧绷的文化的一种颠覆。这种对于整个大众文化的塑造力，我觉得可能是字节的创始人们一开始都很难想象到的。另外一方面呢，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点是 TikTok 和抖音其实是一个非常天才的商业设计，因为它是根据你的各种信息给你推送，这种模式使得千人千面的精准广告投放变得可能。而且因为它不像大陆的小红书或者哔哩哔哩之类的 app， 就是你的屏幕上有很多东西， TikTok 或者是抖音呢，在你的屏幕上一个时间只有一个视频，你不喜欢就可以滑掉，这个就使广告投放的转化率变得特别高，因为在 TikTok 上是不存在打开率这个问题的。对于别的平台来讲呢，如果让用户点开广告他们会嫌烦，贴片的话呢可能也会引起反感，但 TikTok 上用户和内容互动的方式其实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抖音在中国不仅是国民级的社交媒体，还是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在美国 TikTok 的广告收入刚刚打平了 Meta， 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这个成绩是非常惊人的。
那你觉得 TikTok 对于欧美世界来说颠覆了什么，或者说改变了什么？
TikTok 使用的这种运用算法根据用户喜欢看的内容做机器学习然后精准推荐的模式是中国原生的，十年前没有一个西方互联网公司知道这个，但现在呢几乎没有一个西方社交媒体不再做这个。但美国科技大厂的惯性和轻敌导致他们意识到这个变化非常晚。我记得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科技博主，他也是华人，他叫 Eugene Wei， 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 TikTok and the Sorting Hat、用中文来讲就是 TikTok 和分院帽，里面做了一个惊天硅谷聊起算法推荐还很喜欢讲的比喻，就是说 TikTok 的算法就像是哈利波特这个小说里面的分院帽，把它戴在你头上了，它比你自己还了解你适合什么和需要什么。你想到那个时候2020年很多美国人才刚刚了解到字节跳动这个公司的厉害之处以及算法为什么这么有效，这个其实在意识上已经很滞后了。
对，那个时候抖音和算法短视频在中国的内容市场已经是气势如虹碾压一切的那种感觉了。
没错，这个当时对于我们报道中国的科技记者和媒体也是一件非常津津乐道的事情，因为字节和 TikTok 在海外现象级的成功，它其实扭转了尤其是西方媒体里面中国科技大厂都是 copycat 这样的一个叙事。因为之前很多外媒都喜欢讲中国的腾讯、阿里、百度之所以能成功，全都是因为谷歌、Facebook、Instagram、Amazon 这些 app 和网站在中国用不了，如果公平竞争的话中国科技是没有任何优势的。但 TikTok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点，一时间美国科技公司全开始抄中国公司的作业，这个对于中国的互联网从业者和公司都是非常扬眉吐气的。
那 TikTok 又是怎么样陷入到了如今的困境呢？
其实 TikTok 在做大的同时也变得树大招风，几乎是 TikTok 进入主流视野的同时呢，关于这个 app 中国身份的质疑也开始浮现了，尤其是在华盛顿 DC 的政客中。在2020年对于 TikTok 的政治上的质疑第一次是被 Trump 提出的，当年下了一个总统令，也开始推动字节把公司卖给甲骨文，就是 Oracle，但是也被法院挑战了，说这个禁令所讲的国家安全原因不充分，还是出于贸易保护，违背了第五修正案。这个其实是字节跳动第一次受到美国主流政坛的挑战。当年特朗普其实也是把字节和微信一起聊的，还想过要把微信禁掉。我还记得2020年的时候我们会写中国科技公司，就比如说腾讯和字节在国会山请说客去游说的新闻，然后把这个当做一件非常新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国的科技大厂刚开始以这种方式接触美国的这个政治游戏，但现在三四年以后字节跳动去游说各方政客都已经是基本操作了。2020年也是对于字节跳动有转折点性质的一年，这一年张一鸣退休，他的老搭档梁汝波接任，最重要的是任命了英文非常流利又没有任何中国大陆背景的周受资做 TikTok 国际的 CEO。 这个任命很关键，因为那个时候字节的高层应该是未雨绸缪地意识到了他们需要一个 上得了台面，具有无懈可击的背景，既能让美国政客挑不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又能让国内的领导层接受这样的人物。后面我们也看到周受资确实非常适合，他是一个在新加坡长大，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且他的老婆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这样的形象，但是他同时又讲中文，并且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工作非常久。他之前应该是在小米，我记得周受资在23年的听证会表现得非常好，对答如流，而且不卑不亢，和那种问问题缺乏逻辑的美国议员们形成了非常强的对比，也在 TikTok 的年轻用户里面呢圈了一大波粉。
说到这里，现在 TikTok 多大程度上是一家中国公司，多大程度上是一家美国公司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难说的问题。字节跳动现在总体上有非常多的实体，但大的公司呢总体上分为两个，一个是总部在北京的字节跳动，也就是梁汝波现在在领导的团队，另一个呢是总部在新加坡的 TikTok， 这个是由周受资领导的。但是我们都知道 TikTok 这个 app 和抖音的底层代码是一套东西，虽然现在的运营是分开的，但是功能尤其是比较核心和老一点的那些是同一群中国的程序员做的。所以虽然美国的用户数据和中国做了比较严格的切分，这个东西叫 Project Texas， 是为了应对美国政客对于 TikTok 数据安全的质疑所做的一个项目，但是据我所知 TikTok 在美国的核心团队，就比如说做商业化的部门，他们的汇报线的顶端还是国内的梁汝波。而且即便是在美国的团队，尤其是在研发的部门， TikTok 这个公司的中国人含量也非常非常高，很多重要的决定都是中文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非要讲的话， TikTok 现在是一家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公司。
采薇，你从目前 TikTok 遭遇到的困境中有没有什么更深层的观察想和我们分享的呢？
首先我想提到的是美国政府在社交媒体立法上的滞后。其实美国法律是有禁止非美国国籍的人士控制主流媒体的，所以说如果说要禁 TikTok 这件事情不是没有法理上的基础。比如说传媒大亨默多克在80年代想要在美国开办福克斯广播网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是加入了美国籍才解决的。但是在社交媒体上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立法限制，然而在今天社交媒体对于公共意见的影响力其实已经远远高于大多数传统媒体了，所以很多人其实在呼吁这方面的立法，但立法的速度呢就会非常慢，不同的政客对于这个立法应该从哪里入手，这一刀要怎么切，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也是这次 TikTok 不卖就禁这个法案可能大概率不会被最终执行的原因，因为即便总统签署了这个禁令，很大可能就会受到法院的质疑，因为像这样直接禁止一个这种体量的外国公司在美国运营并且逼迫销售的行为是非常闻所未闻的，在没有具体立法基础的情况下基本上会被判定为违背宪法。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要卖的话，这个交易的细节也会非常复杂，非常难操作。先抛开这么大估值的公司会面临一个有价无市的问题，这些中国的字节和国际的 TikTok 共用的团队代码还有基础设施到底怎么划分，由于他们高度重合的模式涉及到了字节跳动的商业机密问题，以及由于这个极其中国的团队带来的管理问题，我很难想象任何一个美国公司可以顺利的当上接盘侠。而且 TikTok 服务的国家也远远不止美国，欧洲、非洲、南美、东南亚这些地方都有非常多的 TikTok 用户，那如果这些地方的服务还归字节跳动管，他们从此以后就要和美国版的 App 割裂吗？因为目前他们同样和美国 TikTok 团队有着很大的重合。从管理能力和业务相近程度上讲呢，最可能的买家目前就是其他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但是这里又会涉及到非常大的反垄断问题，因此这个强制售卖在商业上是非常难以执行的，而且哪怕真的发生了也会造成两方的公司伤筋动骨。还有一点就是 TikTok 目前夹在中美之间的处境其实也造成了一个公关上面的死局，禁 TikTok 这件事情很多人提，而且在中美关系恶化、中国威胁论盛行的美国有非常强的心理基础，尤其是在本身就有妖魔化外国科技倾向的美国保守派政客当中。为了应对这次国会立法呢，其实字节跳动也是不可谓 不努力，建了非常大的公关团队、游说团队，还有内部的数据安全措施，来试图向美国监管方证明自己没有对信息安全造成威胁。就比如说去年 TikTok 在洛杉矶建了一个非常花里胡哨，被媒体形容为像儿童博物馆的一个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Center、翻译过来就是透明度和可靠性中心。他们请了很多美国的科技记者去参观，但是结果就是被群嘲了。原因就是在很多美国媒体的眼里，这个是一个非常低级的，甚至像哄小孩一样的大外宣手法。所以这些措施从结果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监视和控制，并且绝对不和中国政府合作这个态，字节跳动是表不出来的。只要他们还想继续在中国国内开展业务，不管 TikTok 的 CEO 英文讲的有多纯正，信息安全展厅建的有多漂亮，都是没有用的。
谢谢采薇。
谢谢杨静。
本期节目由杨静主持，陈丽雅制作 ，HY 编辑、剪辑与声音设计，江河媒体工作室王博维、孙胜峰、王建峰。欢迎你在 YouTube 收听端文，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随时发表您的意见，参与讨论。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s 或者 Spotify 为我们评分。如果你喜欢端文，欢迎你成为端传媒的订阅会员，支持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报道与多元声音。同时也欢迎你追踪端传媒的社媒平台，掌握更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与我们紧密连结。在节目的资讯栏位可以找到相关订阅信息。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我是杨静，我们下次见。